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妻交易厅，我是人妻 Lisa， 感冒中哦，所以这个声音听起来可能是鼻音会比较重一点，请多多包涵。其实我已经第三次感冒了，从这个大智堡开始念小学，因为现在的小学并没有强制一定要戴口罩，那我们是都会把大智堡口罩戴好才送去学校，但是玩一玩啊，我吃个饭什么的，喝个水，他口罩就乱丢，就不见了。书包里都会放备用口罩，但是他从来都不拿起来戴，真的让人很头痛。然后小学生们就是，其实他们身体都蛮好的。所以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生病了，他还是很有活力的去学校呵呵，散播病毒，散播爱，大智堡再把病毒带回家里，传给他弟弟，传给我，传给阿公阿妈，传给我先生，就是 一人中标，全家都得奖啊。他自己呢，我两个小孩很庆幸的就是好像免疫系统啊，抵抗力都还不错，虽然已经三次感冒，但每次感冒都是稍微流鼻涕或咳嗽一两天而已啊，接着就好转，接着就好像没感冒一样。 我自己反而是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或者是生完两个小孩之后这个体内的元气已经流失还是怎样，反正就是每次感冒都要拖蛮久的，是也不会到很严重啊，但是一些鼻塞啊，喉咙痛啊，流鼻水啊，头痛啊，这种不舒服也是啊，真是要了我的老命啊。那感冒的时候我都是尽量让身体的免疫力去治愈，自己自愈这样子，不要去依靠医生或成药，但是有时候真的太痛苦了，还是会服用一些简单的感冒药啊。感冒期间呢，头脑好像就是一团浆糊啊，就是没有办法思考哦。在日常生活大概也就得过且过了，就是这样子笨笨的活着，尽量不要去想事情，也无不可。但是如果要录广播的话啊，这个一认真思考，感觉就头痛啊，真是。所以又没有办法说很频繁的更新了，但是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公式的影片，觉得必须来更新一集广播，因为这个公式的影片呢，做的是我最喜欢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啊，开放式关系啊，这是公式的新闻实验室。那这个影片在 FB 跟 YouTube 上都是很容易找到的。然后我把影片名称给大家哈，开放式关系解救婚姻问号，一对一跟多边恋的两人如何共组家庭问号，小孩又怎么想呢问号。先剧透一下，这个影片里面的小孩还太小了，没有什么表达自己想法的能力，所以看完也是不知道小孩怎么想，搞不清楚的。好，这个影片呢其实是系列影片，就是如果对开放式关系有兴趣的朋友，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集相关的影片叫做开放式关系可以稳交啊，稳交就是稳定交往的简称哦，这现在的这个年轻用语啊，稳交问号12年开放式情侣现身谈，剧透一下看起来不太妙好，大家自己看，我不要把我自己的观点强注给大家哈。这两个影片都很值得看哈，这个稳交哈，稳定交往的这一集呢，他还有去采访路人，就是大家对开放式关系的看法是怎样，就会发现其实台湾人对开放式关系并不是很了解，里面有很多的路人是完全讲的不相干的东西，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女性受访者被问到觉得什么是开放式关系，她说就是交往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其他觉得不错的对象好就试试看，那如果不行的话就回到原本的关系，如果可以的话就跟原本的关系分手 这不是开放式关系，这个就是世俗的渣男渣女的行为而已，不是吗？好，那至于到底什么是开放式关系，其实可能每个内心的定义不一定一样，但比较普遍的一种定义就是在知情的，在双方伴侣都知情的情况下去展开非一对一的关系，知情且同意。这里就很微妙啦所以一般来说劈腿或者是婚外情、外遇、出轨这些可能不算在开放式关系里，因为另一半可能是不知情的也不同意的。但是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以前的清朝宫廷剧的那种一夫多妻呢，算不算开放关系？就好像算了，因为双方都知情且同意，但是它是一个不对等的开放式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其中一方有这个权利去在另一方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展开一对多的关系，非一对一的关系。就是古代的皇帝他可以啊，他可以一对多，他一对百都没问题，但是妃子是没有办法的，妃子一定必须忠于这个一对一的婚姻关系，否则就会像《甄嬛传》演的一些跟温太医什么的这些国郡王什么的故事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悲剧的结尾。好，那这两个影片呢，我先重点讲在这个婚姻的，有婚姻的开放式关系能解救婚姻吗？问号的这个影片，这影片里面它其实有两组伴侣，一组呢叫做崔妮跟尤王，崔妮是女生，尤王是男生，他们一起育有一个看起来是才一岁多的小孩，看起来是学步儿阶段的小孩。然后崔妮她从很小的时候，她就受这个民主运动的一些启发，然后包含他研究所的论文都有一直在探讨，就是现在是一个多元民主尊重互相尊重的时代，那为什么爱总是还是很强调一种占有呢？比如说结婚之后就要求要行使配偶权，就是虽然不太知道那是什么权，但是如果另一半胆敢出轨外遇的话就要告他或者是告小三。那以前的话刑事上还有责任还有通奸罪，现在没有了，但是民事上还是要他赔300,000哈。最近有一个判决，就是曾格尔一个登山界的名人哈，然后跟岳绮如一个公关界的女老板女强人哈的一个战争啊，这吵得轰轰烈烈，反正最后还是300,000，就觉得就别吵了吧，下次就是干脆一点，然后如果要出轨的人就先准备好300,000，就这样让法官就是司法人员休息一下，就直接赔了吧。好，回到这个婚姻这个崔妮就一直在想爱是什么，婚姻是什么。在他的认知里，在崔妮的认知里面，爱跟婚姻不是那样挂钩在一起的，婚姻就是一种社会契约我非常赞同崔妮的想法，就是婚姻就是一种社会契约，然后是民法所规定的如果自己没有额外写一些婚前契约的话，就是照民法的规定走，然后双方各有一些责任义务一些可以要求行使的权利那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在比如说财产上民法规定的事大部分就是都跟钱有关好，那崔妮这样想，那崔妮的伴侣呢也是她的老公尤王呢，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要走开放式关系的人，他是在他以前还单身的时候曾经交往过一任落实开放式关系的女友，然后在这个跟这个前女友交往的过程中前女友就是来来回回啦，有时候他跟其他人的关系出了一些状况之后就会回来跟尤王相处，然后跟尤王相处的时候又会重新找到力量跟平衡这个疗愈系男子然后之后他又可以跟他前女友又可以跟前女友的其他伴侣好好相处了，所以前女友跟其他伴侣的关系就变得更紧密，然后跟尤王的关系也变得更紧密。我觉得这是一种好像融合了朋友与家人与爱人的一种情感关系。 这个广播越录我越觉得不太对劲，就是我好像把整个影片的内容全部讲出来了，这样好像会影响到各位朋友去观赏的乐趣，所以这边提醒一下，如果想要去看影片的，或许先把广播关掉，然后先去把影片看完，好，不然接着真的是剧透爆雷不断。然后崔妮跟游王他们从相识相恋开始，就双方就都已经是开放式关系的实践者了，后来决定一起走入婚姻，生儿育女，一起承担这个养育小孩的责任。对他们来说，这个婚姻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就他们自己在影片中有讲到，将来小孩长大了，或许他们就会离婚，或许不会哈。但是他们现在维持这个婚姻，主要真的就是为了能够比较方便，或者是比较有好处的一起育儿而已。不过他们自己也有提到，自从开始结婚，然后开始育儿之后，其实就越来越像一对一关系了，就越来越只有彼此了，因为他们小孩才看起来才一岁多，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一岁，可能在照顾这种两岁以下的幼儿的时候，身心灵的这个疲累啊，付出都是很多的，能不能吃饱睡饱都不一定，可能没有那个心力再去往外寻求其他的伴侣关系，因为经营任何一段关系都是很累人的，老实说。所以他们两个，崔妮跟游王现在就是比较多的心力时间都放在一起共同育儿上，但是或许等到小孩长大了开始念书了，他们的生活会有一些新的改变跟挑战，不知道，乐见其成。同时呢，崔妮他是开放式关系的工作法，就是叫做拆框，拆掉框框，这个框框应该指的就是一对一的框框，拆框工作坊的一个创办人跟经营者。这个拆框工作坊也会有很多的活动，不管是座谈会啊、说明会或者是聊天会。最近十月，就是这个礼拜六10月14日就有一场活动，其实我觉得有种相见恨晚就是我如果早点看到这个影片，早点认识崔妮跟拆框工作坊，我应该会报名这场活动，但是就是太晚了，因为我早就已经安排好周末的一些家族的活动的时间，没有办法去，好可惜。看之后吧，之后我想我可能会想去参加这样的聊天会，去看到台湾，现在的台湾其实就有很多人在去实践或者探索开放式关系的可能性。好，那这是我觉得崔妮跟游王给我的感觉是蛮模范的，就是双方都有一些比较新的理念去要去实验实践看看，然后一起努力，下一对伴侣就有点一言难尽了。那下一对伴侣叫做阿卷跟 QQ， 然后阿卷是女生， QQ 是男生，提出想要开放式关系，要在婚姻内维持开放式关系的人是阿卷，是这个女方。其实阿卷跟 QQ 大学就认识，然后交往了7年，结婚之后，婚后生活又过了7年，迎来了第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出生之后，很多事情都改变，就是阿卷开始在婚姻内觉得不被支持，然后觉得很孤单。为什么会开始育儿后有这种感觉呢？然后就阿卷自己这边说，比如说 QQ 有时候会抱怨育儿很辛苦啊，他都没有时间打电动啦，阿卷就会觉得有什么好抱怨的，就是小孩是我们的，当然要一起努力啊，你没时间打电动，我也没时间看剧啊。其实我不是要帮这个QQ 讲话了，但其实我就是要帮他讲话。如果 QQ 他育儿忙到都没时间打电动，那不就代表他还蛮认真的吗？就是因为我周遭真的有蛮多案例是育儿的时候还是有时间打电动，男生甚至就带着小孩一起打电动的很多。真的是不过这是阿卷跟 QQ 自己的事啦，我也没有资格发表意见哈。总之呢，阿卷他开始感觉到有一些不对劲，然后婚姻岌岌可危，因为育儿的一些压力吧，或者是彼此的一些沟通上的不太顺利，他就开始找婚姻諮商，那他也有在想要不要离婚。 那諮商师点醒了阿卷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阿卷的人生前半生几乎都是为了满足妈妈的期待而活，接着呢又是为了满足男友老公、哦、就是 QQ 而活，等到小孩子出生之后又好像是为了小孩而活。然后阿卷说他那时候听完马上眼泪就掉下来，对呀、啊、他活了40年，他什么时候才要为自己而活？那为什么为自己而活就连接到开放式关系？这里的过程我不是我觉得不是讲得很明白，是为什么会觉得这时候开放式关系可以救婚姻，还是说他们在协议好开放式关系之前阿卷就有发生一些事呢？我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不清楚，也没有资讯让我做出判断，就也不要乱怀疑人家好了。好，总之呢，阿卷就跟 QQ 谈了，他希望能够继续维持这段婚姻，但是是以开放式关系，就是双方都知情且同意另一方可以在外面找其他的对象，生理或心理的交流。那其实 QQ 哦，他这边的视角，他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他完全不能接受。 QQ 说他从小就是被这种一夫一妻的这种模式教育长大，他也认为这样才是好的，所以当阿卷跟他提出要开放式婚姻的时候，他觉得婚姻要破裂了，阿卷要离开他了，然后他的婚姻要结束了，他是一个失败者，他自己讲出来哦，他觉得他是一个失败者。 QQ 我觉得可能因为他的名字叫 QQ 吧，总之我觉得有点可怜，我会有一点同情他。然后但是他后来还是去接受了，好，去尝试一种新的可能，然后这个婚姻也得以这样子延续下来。其实我啦还有很多的影片的观赏者，他们有去留言的人都可以看出来，就是蛮多人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选择了开放式关系的人从头到尾只有阿卷而已，就是阿卷觉得开放式关系比一对一好。那在 QQ 这边，他虽然也同意阿卷去进行一个开放式关系，但是他并不是觉得开放式关系比一对一好，而是因为他感觉到的选项是阿卷如果不同意的话，阿卷会离开他，他们会离婚，所以他觉得的是开放式关系总比离婚好，他是这样想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一对一的婚姻的选项跟开放式婚姻的选项给他选，他可能还是要选一对一。现在是没有这个选择题，好，选择题的选项里面没有一对一啊，只有开放或离婚，所以他选择开放，所以他其实是被开放的。然后他自己讲，他认为阿卷的事是阿卷的自由，他要去经营很多个伴侣他就尊重，但是他自己这边他完全不想再去跟其他人经营这种身心灵的交流关系。然后他觉得阿卷也不能逼他，就是他尊重阿卷的自由选择，阿卷也要尊重他的，他就只想单一， QQ 就只想单一。如果说因为接受了开放式婚姻，他也必须往外寻求一些关系啊，伴侣或女朋友或什么的话，他觉得他反而就被逼了，这样反而就是违反他的自由意愿。这里不禁感叹造化之弄人啊，因为就我所听过的婚姻故事里面，很多很大一部分是男方出轨男方外遇的，就是女方她很用心的想要经营一段关系或者是一段婚姻，但是男方就是 cheating 啦，男方就是偷偷的劈腿啦，然后之后他关系可能维持可能破裂，但是这个女方她心里面的想法就是难道就没有专一的男人了吗？要怎么样才能遇到一个专一的男人？如果我的另一半能够变成一个专一的男人有多好。好，就是这个女方她其实很向往一对一的不离不弃的关系，就你属于我，我属于你这样的关系，可他就遇不到，他就遇到的就是喜欢发展多边关系的男生，但是眼前就有一个 QQ， 我把他称为16年 QQ， 因为他 QQ 跟阿卷交往7年，结婚7年，然后迎来第一个小孩嘛，之后又有开放式婚姻关系2年，所以应该有16年，搞不好不止16年，我不知道他们在小孩几岁的时候开始走入开放式关系。暂且称他为16年 QQ 好了，他其实，在男女的 分部里面他算是蛮难得的那种男生耶，就是特别的专一，就不想，不是没有机会还是没有机会呢，不知道，总之他台面上的讲法是他不想跟阿卷以外的女生去发展身体或心灵的关系，但是他遇到的阿卷就是一个向往多边恋，就是向往开放式关系的女生，所以哎呀，或许这就是一种相吸跟互补吧，真的很神奇。这个影片呢，除了介绍这两对实践开放式婚姻的伴侣之外，还有一些我觉得蛮有趣的角色，一位是多情的张先生，这个张先生真的太有趣了啦，张先生他的声音非常的温文儒雅，就是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有人可以用这个声音讲话，就感觉是一个很温柔的男孩子，可是他的外形啊就好像也不是这个声音好。然后张先生他的讲话的内容也很有意思，他说他从以前就一直很容易在感情关系里面劈腿，就他就是一个多情的男子，然后每次这样子都是让另一半很受伤，他自己也会觉得很受伤，可是他也想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就是跟一个人这样子一对一的相爱相守。后来他去参加了这个拆框工作坊，拆掉框框，拆掉一对一的框框，拆框工作坊的座谈会之后，他才认识到这个开放式关系这个概念，他才知道啊，就是他。那他的情况怎样呢？就是张先生发现他最重视的关系其实是他跟他自己，就张先生最重视的其实是自己，然后他能够提供给他的其他的伴侣交往对象的就是当这些女孩子，应该是女孩子吧，当这些人来找他约会的时候，他在陪伴的过程中让他们是开心的，有一个很棒的体验，就这样他只能维持这样的一段时间。好，他不能说把他整个人都完全整个人身心都完全交给另外一个人，这是他做不到，他最主要的关系就是他跟他自己的关系，然后可以跟其他很多的对象也有这样的情感的关系。好，那另外一个也是值得一提的角色就是大卫啊，大卫，大奶大卫。好，大奶大卫呢是谁？是阿卷的伴侣哦，节目介绍就是写伴侣，也就是好像是阿卷每个星期都会跟大卫约会，每个星期哟，有时候两天一夜，有时候三天两夜，我是觉得这个频率让我很不安啊。如果我是阿卷的伴侣，就是婚姻内的伴侣，就是如果我是 QQ 的话，我会觉得阿卷其实比较爱大卫吧，我真的会这么想。然后但是我不是 QQ 啦，所以 QQ 自己加油吧。然后阿卷跟这个大卫还有 QQ 还有他们的小孩有一起去餐厅用餐，那阿卷跟 QQ 的小孩有一点，我的观察上有一点沉迷于3C 产品，就是整个影片中有录到小孩的镜头，没有拍到小孩的脸，但是有拍到比如说他的一些侧影啊背影啊，每个镜头都在玩 iPad， 就算是他在吃饭或者是他在跟别人讲话，就小孩在跟父母讲话，或者是小孩在玩玩具的时候， iPad 就是开着，就是时不时看一下滑一下，我觉得可能有一点3C成瘾，特别是他们在搭车的时候，小孩也是 iPad 不离手，那一直看，可是其实车内那个光线还有那种晃动，我觉得不是很适合使用 iPad， 然后从车子下来要坐推车去餐厅的时候也是在滑 iPad。 那这个不知道是因为有人来拍摄紧张要用 iPad 来安抚，或者是刚好捡到了镜头，刚好把没有玩 iPad 的镜头都剪掉了，所以捡到镜头看起来永远都在玩 iPad。 但是有一个画面是就那个小孩很难得的，就是对其他人比较感兴趣，没有在玩 iPad， 比较专心的跟其他人互动的那个唯一的画面呢，就是那个小孩在玩大卫的奶奶，就那胸肌很大，大卫大奶大卫哦，胸肌很大，然后那个小孩在那边说男生也有奶奶，这样在玩得很开心，就只有这个画面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大胸啊。好，那 其实摄影师一开始就问那个大卫说，会不会觉得这样聚会很尴尬？大卫说一点都不会，完全不尴尬啊，因为 QQ 人很好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有点尴尬，就是我看影片的感觉，我觉得蛮尴尬的耶，因为我感觉上 QQ 的心情并不是真的那么开放，就是他是被逼着开放的，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包含他们在讲说会不会分享彼此的感情事的时候，感觉大卫他是也是开放式关系的实践者，就是他行之有年了，然后不是只有对阿卷而已，他也有其他的女性的对象，然后他好像就蛮满意蛮自在的。可是我感觉阿卷他其实是被迫加入这场游戏的，不是阿卷，讲错，阿卷是很乐意的， QQ 啦，就是那个男方 QQ 他是被迫加入这场游戏的，包含他其实不是很想听阿卷跟大卫的一些细节，特别是性爱的部分他完全都不想听。那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座位的安排，就是小孩跟阿卷跟大卫是坐同一侧的就是很妙，因为其实阿卷跟 QQ 才是婚姻上的这种民法规定的伴侣嘛，然后小孩也是他们的小孩，可是在座位的安排上好像看起来好像阿卷大卫跟那个小孩才是一家人一样，很和乐这样子，然后小孩又狂摸大卫的黏黏就啾啾，那就这也就算了，可是在点餐跟喂饭跟顾小孩的时候看得出来都是爸爸都是 QQ 在顾，真的让我不禁替 QQQQ 啊，就是真的有一种可怜的感觉啊！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投射啦，或许 QQ 本人完全不这么想，这谁知道呢？这总之就我自己的想法哈。然后阿卷说他很满意于这种感觉，他觉得大卫跟 QQ 好像有协同合作，他一起去育儿。好。但他们节目中有讨论到说，这样的开放式婚姻会不会对小孩造成影响，或者是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那 QQ 他的回答是爸爸、爸爸这边他的回答是，他觉得如果没有沟通，让小朋友有一些疑惑，或者是有一些感受没有办法去表达沟通的话，才会对小朋友的成长有影响。他做的就是一直保持一个沟通渠道的畅通，就是 QQ 他会很有耐心的一直跟小朋友去谈，去聆听小朋友的感受。我是觉得那么小的年纪，那个小朋友啊看起来3岁4岁左右，那么小的年纪其实不太能懂什么叫做开放式关系，什么叫一对一关系，或者他也不太知道现行的婚姻制度下大部分的婚姻关系是怎样的，所以现在还不是一个就是那么需要去沟通或谈论的时候，因为小朋友其实他根本就不是很懂什么是老公什么是老婆，只能有一个老公或一个老婆嘛。只要在这个时期，就这么小的小朋友，只要父母双方都给他足够的爱，然后父母他们的表现沟通也是就是没有吵闹，都是很好的沟通，很良好的沟通的话，小朋友其实不会有大问题。比较要担心的是，当这个小朋友他后来去上学，当他去上学了，他会慢慢接触到一些社会传统的价值观，或者是一些老师啊或其他同学表现出来的其他家庭的样子，所以他可能才会慢慢的有疑惑，说那为什么我们家好像很不一样，为什么妈妈除了爸爸之外外面还有个爱人，他才会慢慢内心有这个疑惑。所以我觉得 QQ 讲的是对的，就是要一直保持一个沟通，然后多去听多去观察小朋友的一些心理状态。但是他们维持这个开放式关系也才2年，所以是不是可以一直很顺利的进行下去，或者是说真的自从有了开放式关系之后，婚姻的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嘛？因为毕竟找了外面的一个帮手了嘛，所以爸爸如果没有时间打电动，现在把小孩交给大卫去顾，也可以去打电动了，所以不会抱怨了，老婆也不会不爽，是这样吗？我觉得可能后续还要观察看看。 开放式关系啊，真的能够救婚姻吗？啊，其实坊间关于婚姻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说辞啊，叫做三基救婚姻。这三基分别是洗碗机、烘衣机跟扫地机，意思就是说有了这三基啊，就要做家事就会变少很多，就不会离婚了。但是殊不知，就算有了这三基，也有可能会离婚哦。比如说洗碗机，碗要怎么放，谁来放啊？有些人他习惯不好，他吃完东西就放在琉璃台，他不会冲一冲再放进洗碗机，那这样子这个洗碗机可能就救不了婚姻啊。那或者是扫地机，扫地机买了，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扫，真的就是懒到这样。因为你要操控那个扫地机，你要给他更换那个东西嘛。然后像我们家的，他没有拖地功能，但是他下面有一个像布那样可以沾湿，就有点微拖地的感觉。好，这种三基不一定救得了婚姻，也有一些婚姻它的问题更大，比如说双方之中有一方出轨，另一方完全不能接受，这时候你说我买了一台烘衣机，只会让对方更加恼怒吧。对，所以但也有很多婚姻它其实没有三基，但是还是维持得很好。对，所以那个并不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开放式婚姻，开放式关系或许可以救婚姻，也或许救不了，甚至或许可能让婚姻的状况变得更糟，这不一定。那在影片中呢，阿卷啊，就是个选择开放式关系的女方，她认为这个开放式关系救了她的婚姻，甚至让她和先生的感情更加升华了。但是就我这个影片观看者的角度，我觉得男方就是 QQ 老公这边好像看到的并不是这样，我就觉得好，那是他们的事，他们都同意而且开心就好。但不可否认，就是开放式关系它是一个更开放式的思考模式，就不会认为说婚姻或者是爱情就是一对一，就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没有其他可能性。开放式关系它要的是一个更多的可能的选择跟理解跟尊重。那我觉得在开放式关系的实践里面也可以是一对一的，就像崔妮跟游王，崔妮跟游王他们是开放式关系的实践者，可是因为育儿啊，工作很多啊，忙不过来啊，所以他们就进入一个一对一模式，这样也是完全 OK。 又或者可能是伴侣讲好了， 我完全尊重你情感及身体上的选择，好，愿意这样子继续去维持一段关系。但是也有可能即便双方都这样子认同对方有找其他伴侣的机会或是权利，他们也可以都不找啊，他们也可以继续一对一，依然包含在这个开放式关系的范畴。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时代演进，就是说在我这个时代可能开放式关系已经有了，已经有人去实践或者去实行看你其他可能性去找方法。那像我爸妈那年代是听起来就是好像不是很，就是好像不是很正轨，好像不是很一般。那到我小孩的年代呢，会不会开放式关系就很普遍？就是有些时候去跟朋友聚餐，两对夫妻其中一对就说啊，我们是开放式关系的实践者，另外一对就说哦，我们是一对一的，这样子就好像我家有养狗，你家有养猫那样子，会不会就变得那么平常？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需要很多的实作才能够去找到方法，比较好的方法，也可能才能知道适不适合自己或适不适合每个人。好，那我是其实除了这个婚姻啊育儿的影片外，他还有公视的新闻实验室，还有另外一个影片在讲12年交往的开放式关系。那这12年交往的呢是 A 小姐跟 B 先生。不得不说这个影片中看起来啊，只有 A 小姐想实行开放式关系，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 A 小姐认为她没有办法去接受这种一对一的一种占有，然后他认为爱不一定是要一对一，可是其实 B 先生他一开始完全不这么想，然后他们也会有很多的争吵。 A 小姐为了让 B 先生安心，就交出了他的那个社交软体的账号密码，结果让 B 先生更容易吃醋了，就看很多讯息然后胡思乱想，然后一直吵架。 后来 B 先生慢慢稳定下来是怎样的？是他发现说 A 小姐就算在外面跟其他男生发生关系，但是如果关系破裂的话，他会回到 B 先生的身边。又或者是 A 小姐跟外面的其他的男生，他们关系进行得很顺利，稳定下来了，离开那个热恋期之后， A 小姐也会开始花更多时间在 B 先生这边。总之 B 先生有一种感觉就是A 小姐还是离不开他的，就算是这样子开放式关系。然后 B 先生也去看了很多书，试着处理自己的一种嫉妒或不安的情绪。然后 B 先生有说，开放式关系有个好处，就是他总是能见到 A 小姐热恋中那种美丽的样子。但是怎么讲呢？就是感觉起来了，就觉得这个 B 先生他其实没有真的那么乐意。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选项是 A 小姐就只有他，他也只有 A 小姐的话，如果有这个选择的话，我相信 B 先生他会优先选这个。就在他的想象中，最好的爱还是这样子互相归属的。那我会觉得这种可能就是没有 match 到。比较好的情况，我觉得是 A 小姐跟多情的张先生他们要恋爱，这样不就超棒吗？哦，就是 A 小姐跟多情的张先生他们就会各自在外面可能有其他的伴侣关系，但是他们终究又会回到彼此的身边去充电补充能量，然后再往外哦，这样子生活总是充满了热情跟激情，而且彼此都很满意，彼此都是开放式关系的实践者，而且是享受有多重伴侣的身份。然后我在这两个影片，我都是 FB 或 YouTube 的，我都去看。那我看的重点是什么呢？我看的重点是我想看底下的留言，我想知道现在社会走到哪里了。就是说，可以每个人他当然可以选择自己要实践怎么样的关系啊，这是自由。那又怎么去面对其他人的选择呢？我想看的是大家的留言。那有越来越多的留言，我感觉上就是不管在 YouTube 或者是在 FB， 有越来越多人觉得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过得好就好了，好，跟我没关。或者是有些人觉得这是时代在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种的可能性去被探索，总是要探索过后才知道它该不该留存嘛。但是也有些好生气的哦，有些留言这就气噗噗噗，就是比如说我在 FB 底下看到有个留言，他说简单来说就是两种状况，第一组没有人要的两个垃圾又不敢诚实面对孤老的结局，所以生个合法的孩子来赎罪，第二组是两个自私的东西不敢果断离婚，所以把孩子一起拖下水。就好像很生气，好像那是来气什么呢？就是具体来说是气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社会到现在都还是这样，而且很多人心中也都还是这样子，把感情的事、把婚姻的事、把家庭的事当成一个输赢的战场，就是好像有走入一夫一妻的家庭，然后有小孩，然后没有离婚哦，这样子人生胜利组五子登科。那如果说没有办法适应婚姻的生活啊，人生失败组，这种感觉。可是其实任何一段关系他要做的都是一种支持，就是因为我们人这个动物是比较社会性的动物，群体的动物，我们需要很多段关系的支持，包含比如说小时候的家人啊，长大之后的同学啊，朋友啊，之后的伴侣啊，然后像我现在还有小孩啊，在各个不同的与人相处的不同的关系中去找到力量，去活下来，去活下去。那这些关系本来就是会有聚有散，有好有坏，或者是经营的下去或经营不下去，这是很正常，你要多方的去尝试。而不是说假如有一段关系它没有办法维持，那就是很失败，那就是很糟糕。不是的，因为你永远都还有下一段关系或者是不同的关系在支持着你。所以我的感觉是，虽然我现在也还没开始去实行开放式关系，但是我会想去听更多这样的故事，或者是去了解更多这样的资讯，去看看我所还不知道的世界它是怎么样运作的，那它会不会其实是一个 可能的很好的运作的方法。对，那我希望到我的小孩那一代的时候，已经就是大家都可以用一种很宽容的心胸去看别人的选择。有的时候必须对别人更宽容，因为对别人很严苛的人，其实他对自己更残酷。好，就是会留言说啊，这些人就是失败者的人哦。其实他常常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就是失败者，因为他就是很严格的定下一些标准，然后去好像一把尺一样啊，有达到的人才行，不达到人真糟。那他对自己其实也是这样生活的话，可能会很辛苦。好，就这样，我要再去养病了。好了，好，祝大家都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